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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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感谢万劫难遭遇。
感谢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同入无生正佛智。
同入无生正佛智。
嗯，好了，我们未来呢，从明天开始，未来三天呢，我们有大悲心呢共修这个。用三天的时间来晨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悲咒，每天呢也有拜呢大悲忏，以虚修礼拜呢大悲忏呢来显发我们这什么呀大悲心，也正赶上呢，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农历的2月19，今天呢，师父们在这里跟大家先简单方便的介绍一下大悲忏的拜礼拜大悲忏的一些仪规和法师。我们先打开大悲忏，大悲忏一切的忏法呢基本上都是依据呢天台中的忏法的蓝本，法华三昧忏而出现的，一般都是的，以天台中的法华三昧忏而出现的。现在我们汉传佛教用的忏法基本上都是这样，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用这个大悲忏是什么呢？这个不是观音忏呐，大悲忏。观音忏是另外的一种。这个忏法是谁写的呢？谁著的呢？这是天台宗的四名尊者跟法智呢大师根据那个天台宗的忏法而呢撰写出来的，根据天台宗的忏法。天台宗的忏法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教理和一个什么样的内涵在主导呢？告诉大家，根据止观是离不开止观的。因为讲到大悲忏的忏法和一切的忏法用来干嘛的，用来修忏的。修忏二字又代表什么？代表修行的过程，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代表成佛的路叫修忏，有修行了二字。那天台宗就要谈到修忏，忏是不是行呢？是不是修行的这个行呢？是，但是 是为什么要单独说要我们要有一个大悲心？修忏法会呢，或者是大悲心法会呀、啊？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大悲忏法呢？大悲忏法其实用来说叫我们要谈到修忏二字，修忏。所以这个大悲忏的功德利益啊，不可思议。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呢，我们都听过他的圣号，也有所了解他的经典上所介绍的来历，那就是《妙法莲华经》里面所讲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我们这里的居士啊，一般经常送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以为什么要大悲忏开始要提到大悲二字呢？大悲二字呢，佛教有一句话讲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为什么会有无缘大慈和同理大悲这两句话呢？无缘为什么会有大慈呢？慈能娱乐，悲能拔苦。用无缘大慈来代表娱乐，用无缘代表娱乐。无缘大慈，慈的意思呢就是娱乐呀。就是用无缘的意思体现这个词的意思，大家要听明白，用无缘体现词。一般都是娱乐，一般娱乐就是为众生啊，为他人，可以用凡夫的话来讲。但是一般为众生为他人就讲为他人，一般我们凡夫为他人都是有缘才为的，有因缘才为的。但是菩萨就不是这样，同体大悲，悲能拔苦。同体大悲，听明白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到底大悲是什么意思？那就先讲一下同体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就能三十二应身？为什么就我们念观世音菩萨他就可以来救我们的一切的苦？因为他怎么样，他证得了同体大悲。到底同体是什么样的体呢？同体是什么样的体呀？同体又是代表什么意思？悲就是慈能娱乐，悲能拔苦了。一般真正的我们要是内心的苦还是身上的苦，它是怎么样来什么样的来离开这个苦的，怎么样来做的？所以佛教就讲了一句话，众生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算不是同体的意思呢？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能说娑婆都有一样的缘，算不算是同体呢？算是。人与六道的众生，人也相，也是这六道之内的。六道的一切众生算不算是同体呢？是，轮回同体。 三界的众生算不算是同体呢？同体，以苦欲乐为同体。那诸佛菩萨与众生算不算是同体呢？同体。同体在哪呀？先不谈自性了，是不是佛性了？就凭是佛说的一句话，佛成佛是因众生而成佛，这一句话就很简单了，就是同体。说到同体二字，到底是为了干嘛的？为了体现大悲二字的，为了体现大悲，体现大悲，怎么样才能拔苦呢？一定是真真正正的了解了这个苦，菩萨真真正正了解众生的苦的根源，也真真正正的明白怎么样去呢离苦得乐，所以这就是大悲。他以什么样的同体成就的大悲呢？他就是普门品里所说的，站在修行上他是以什么样的同体而证得的大悲呢？圆通。菩萨那个大赞子里边备有一句什么样的赞子啊？菩萨号圆通啊，号圆通，他是以圆通修得的大悲，所以我们就要未来几天就要拜这个大悲忏。要是说修忏的道理的话，可以来讲。要是听上去啊，要是没听过的人会听得云里来雾里去的，听半天他也听不到下手处的地方，他也听不明白的。但是你听不明白，我们也要呢发心来拜拜这个大悲忏法，来修这个大悲忏法。修大悲忏法一定要从理上的拜，理上的了知入手，和事上的作为，叫事忏。什么叫事忏呢？那就是按照这仪规来做，称念仪规上面写的一些忏文来念诵，来礼拜。即使礼不懂，也要从事上来做。到底这个忏要怎么样呢？要怎么样来拜？说的非常方便，非常明了，用离苦的心，用拔苦的心来礼拜这个大悲忏。离谁的苦？离自己的种种苦。拔谁的苦？我与一切法界众生。能听明白吧？我与一切法界众生，离苦的心，离苦的心有大有小的，大的呢就是拔一切众生的苦，小的就是啊离自己的。我们拜大悲忏就是为了让自己离苦，与法界一切众生都要离苦。到底是仰仗着什么？不管是拜忏，拜忏和诵持大乘经典也好，一定是仰仗着十方诸佛的加倍。拜不管是哪个忏，一定是有个忏悔主的，是有个忏主的。忏主到底是谁呢？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能根本的把我们的苦的观世音菩萨，把我们根本苦的观世音菩萨，是我们的忏主哎。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唱香赞啦，南无观世音菩萨啦，三称入观。你看那字上写的三称出观，不是入观，出观。其实拜大悲忏是修止观的一种过程，所以叫修忏。拿什么来修这个忏法呢？用止观来修这个忏法。什么叫止观？在止观的运作是什么在做呢？空假中三谛圆圆融的这颗心，一心有三观，即空即假即中，而最终目的就是非空非假，不是非空非假的入中道实相的这颗心。这个有点难，这个对大家来说是真难，因为你没学过止观的法门，你从未听过，你可能只听个词，你甚至都不知道佛说那个一心有三观的空假中到底是什么，是通过什么样的心上的观法，法上的引导的止观，甚至到后边是止观双运、地观圆融，那是很难的，那很难，那也要有一定性的教理的。那你说师父，我们不懂这些，那拜这个有没有用呢？有用，拜忏有用，拜这个大悲忏也有用，因为这些忏本的祖师们通过大乘佛法而呢撰写出来这些忏本和这些仪规，忏法的仪规，每个忏法的仪规排在哪一个什么地方，什么香花银子，还有一心顶礼常住三宝，还有一心恭请啊，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从观堂当中出来到忏堂去，即使你不明白它其中的教理，你也要拜，到底为什么？因为祖师撰写这些仪规不是乱撰写的，即使你不明白，一点也不知道忏法的一些什么心甲中三观了什么，你只要跟着拜，就可以通过这个忏法仪规的加持，让你的内心呢显发出一点与这个忏法相应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说来说去还是那些教理上写的空假中，谈修行的话还是那些，只是你不明了，你只是不明白，所以你还是要拜。大乘佛法是要靠三宝的价值的，在我们拜大悲忏这个主要是靠哪个忏主加持呢？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即使说师父现在讲你也听不懂了，要是讲的话这点时间是讲不完的，要讲两三个月耶，甚至还要从天台教开始讲起，那要多久啊？那好久的。即使你不懂了，稍微了解一下，你就是跟着拜就行了。通过唱腔的听和这个忏文来一样一样怎么写你就怎么做，这个加持力都是不可思议的。你要是发真正的勇猛精进心，善根福德因缘现前，你可能就通过这个忏法可以熏出和显发出你那个空假中三观，一心生三观，耳生三智的。但是最好是带一点理的，所以我们就是先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出观了，我们这里又不修止观，我们靠什么修观啦？随文入观啦。什么样随文入观啦？之前一定是有诵普门品和 诵大悲咒七遍的。大悲咒七遍诵什么？称摩心经，心经完之后称摩诃般若波罗蜜三称，要唱菩萨号圆通的大赞子。菩萨号圆通的大赞子唱完之后，我们要赞观音菩萨的迹呀、妙难酬，观音菩萨妙难酬之后呢，来诵观音菩萨圣号。诵完观音菩萨圣号呢，我们再有依据什么呀？大悲心修法的经文当中念，再念七遍，再发愿，发完愿之后呢，再念七遍大悲咒，做呢回向，回向之完，我们才能开始拜大悲忏，用前面的诵普门品和那大悲咒来代替修观了。怎么样来修观呢？诵经文呢，随文入观，这个句话师父曾经讲给你们吧，只能根据经文了，根据经文了。要是让你修止观的话是很难的。现在基本上我们汉传佛教没有几家寺院拜忏是先修观的了，先修观的了，大不了就是修忏之前诵一遍药师忏，诵遍药师经，地藏忏诵遍地藏忏地藏经，观音忏诵遍普门品，楞严忏就诵遍楞严咒，华严忏他都不会诵华严经了，那么长哪有时间诵啊？没有了，我们这里边没有，但是还要让你们大家知道，还要保留一些。那师父自己拜的话，就有这个修观的一些什么一些仪规了，包括在前面诵普门品的过程中，是可能会随文入观，随着经文的持诵，靠着经文的加持来修这个一心有三智啊，出种种的，也靠静坐呀。也靠自己唱赞的经，唱赞的梵呗的唱腔，有静坐的，有绕行的，来呢持诵观音菩萨圣号，最后来再去静坐，通过静坐的天台的止观来修持，那是专门的。我们称南无，先唱炉香赞了，炉香赞基本上我们就不唱了吧，就是前面有唱完炉香赞，送普门品，送大悲咒，大悲咒完了唱心经，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三称，摩诃般若波罗蜜三称，观音菩萨大赞，观音菩萨大赞的观音的寄送之后称观音菩萨圣号之后，又再发愿，发完愿再送七遍大悲咒，在回向之后，我们再接着就拜那什么了，就拜大悲忏了，就不唱香赞了。是每天下午才拜的，上午都没有拜，上午时间短，只能诵普门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下午才拜的，下午时间长啊。然后我们就会唱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们这里是怎么唱的呢？今天就教你们唱，你们听一下就行了。前几天师父是不让你们唱的，你们也跟着唱，为什么？因为你要学习呀，你要听会了才跟着唱，不听会别跟着唱，听都比你唱要好得多。因为观音菩萨的大悲修法的法门是耳根圆通法门的圆通法门呢，圆通有很多种，但是我们凡夫修圆通，耳根因缘修圆通的因缘就比较利，所以你不会唱就听都比你要唱，不会唱瞎唱要好得多。你说师父我要唱不会唱，赞佛有功德的，赞佛是赞佛的功德，我们这个不是在修赞佛功德，我们这是在修忏， 你不能乱用的。有的人说，师父啊，我不会唱，只要我念佛菩萨圣号就有功德。我相信有功德，但是那是赞佛功德的修法，我们这是修忏，懂不懂啊？每一个修忏都有专门的因缘，那为什么有大悲忏、地藏忏、药师忏呢？有不一样的因缘。你说的很正确，但是你在这个地方拜大悲忏，你要不会唱这个唱腔，你就听如法法师和师父们唱，都比你不会唱下唱要好得多，一定要听明白呀。最好是大家都要学会用那种翻倍的唱诵来怎么样影响和加强我们这颗修忏的心，才能显发出一心呢有三观。所以你还是要学，哪怕你不懂，你只要学得会，按照这个来做，你就可以显发出来的。有的时候佛教呢要讲代理念佛比较好，那只是方便我们众生而已，但有的人的因缘也未必是这样，也未必是这样，只要做就行了。大悲观自音实在学不上来，在修忏的过程中你就听就行了。此方正教体清净在印文，此方正教体清净在印文。你不懂这个意思的时候，你要从清净下手，你不明白清净的时候，你要从音文下手。音闻是闻什么样的音？闻清净的音，才能通过闻清净的音，才能怎么样啊？闻才能了知此方的教体，就是反过来，就是这样讲的。通过闻清净的音，才能了知此方的教体。此方真教理清净在音闻，到底说的此方是什么地方？娑婆世界，跟你讲娑婆世界为什么要听呢？因为天台中的忏法一定要有忏主和主法的和尚的，少了主法的和尚，要是说忏法算不算真正的圆成呢？不能说不算，但是很难修。说实话，佛法是要靠传承的，传承二字，传承二字要听明白。所以拜天台宗忏法 没有猪八和尚，我自己在家拜可不可以有加持力有修行的，算不算是圆满的呢？不能说不算，但是我告诉你，为了更好的修这个忏法，是要有忏主和诸法和尚的。拜忏你让谁来证明你受忏，来忏悔，那就是观世音菩萨。谁来引领你，那就是禅，那就是诸法的，诸法的呀。诸法的法师一定要懂得天台宗的忏法，要懂得天台宗的教理，还要懂得修止观的修法。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把内心的修法和本质修的一心聚三智的这个观法，通过音声把它显发出来。观音菩萨为什么会这样慈悲呢？他慈悲体现在哪里？他通过他的同体来显示他的大悲。他的同体到底是什么？三十二应身，你念他，他就会来救你。遇到不管什么样的因缘得度，他极限什么样的身而为说法。所以你在修天台宗的忏法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我建议啊，要有忏主的。没有忏主，没有主法和尚法师带着你修这个忏，你不可能很快很容易，你懂吧？不可能的。因为大乘佛法虽说不讲传承，只要你修得一合掌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这句话是法华经讲的。但是在修行的修法上，修行上还是有相应的一些传承说法的，但不是那么重的。传承这个词在我们汉传佛教是不是那么重的，但是在修天台宗的修法和天台宗的修行的修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忏法，就是修忏。天台宗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它的止观就是在修忏。我跟你说实话，它围绕着几大部分来修忏，围绕就是修忏的当中一个，还有恭敬礼拜齐情，恭敬齐情礼拜和供养，就这几个方面来修忏的。但是在他这些修行的方式当中是离不开止观的，是离不开止观的，所以叫修忏。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哎，这些是不是说的一定不可更改的？我劝你不要更改，一定要读法的人。因为你听到这个音声的时候，天台宗的忏法是要靠音声来带重的，他自己的时候是不带重的，他是靠音声来带重的。你一定要知道师父的话，中国最明显的佛法就是什么？最能体现出和代表佛法是什么东西啊？睡着了。最能体现，你怎么这么困呢？最能体现出中国佛教的佛法到底是什么？就是念经，就是梵呗，就是唱诵，就是唱诵的。通过唱诵佛的经文，可以让你了怎么样呢？让你的内心清净，没有烦恼，让你真正的明白，不能讲明白了，让你真正的修德呀，或者是呢入修呢空假诸三谛圆融的止观修法。你修过之后呢，也可通过梵呗来什么呀，来显发你内心的，不能说内心了，通过你曾经修过这样，那你今天又通过梵呗的唱诵 和带领别人拜这个忏的仪轨，可以显发出你本来修法的那个修的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能听明白吧？听不明白。但总之讲了，拜天台中的忏法必须要有一个主法的和尚带人家去修，能听明白吧？必须，就是这个意思啦。必须，不明白意思要听明白必须二字，因为主法的很重要的，主法的很重要，忏悔主的观音菩萨也很重要，主法的法师也很重要，因为他一唱他就代表法了，他一说话一唱那就代表法了，你能明白就代表法了。我们还跟以往啊会唱一切共进的吗？所以我们还是要唱这个了。众合道的众随合是什么样的呢？是随合的什么字呢？哎，一切恭敬的这个字错了，回头改一下啊。这里面还有个字错了，那个地狱的狱字写成了狱了，就这两个字回头要改。今一会儿结束了，今天结束我们要把它改成一切恭敬众随和，后边不有个字吗？圈那个括号里边，众随和的和什么？和恭敬二字。你不能和唱一切啊，一切是诸法和尚唱的，你要随和是和恭敬。唱腔是不一样的，他的唱腔当中你要是会听的话，用世间人听的话，他是要有拐两个弯的，在里边是有一个完了之后上去了一下，缓缓的一个落差。你们是随后边的那个师父呼一切，而你们就随和那个恭敬就可以。问讯是如则举，那大家就是忽然一心恭敬了十方常住三宝，你就一心听。我跟你讲，你要是不会唱的就一心听，就不可思议的功德了，你的内心就可以通过这个音声的引导，你就可以呢把你这个心呢修忏的心呢显发出来。到底修忏的心是什么？先别讲，先让它显发出来，懂不懂啊？先别弄清它，先让它显发出来，都比你弄清它要好得多。大家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吧？先不要去弄清它，先让它显发出来，修忏这个心显发出来，都比你弄清它要好得多。修行不一定是说先把它搞清搞得多明白的，完了之后后边和师父会护 四度藏灯各个护归言辞相法如法供养。我们听到了这个句子话的时候，行动也要有，发心也要有。行动就是跪下来，发心是什么？听到了这个四柱中等歌和延迟鲜花如法供养的如法供养，发起什么心？发起恭敬心。前面一心恭敬顶礼陈师长，前面的一心恭敬是什么意思？是告诉你马上要恭敬了。后边一心顶礼十方常住三宝，告诉你是这个恭敬的心要现前，当下就要起作用。一心恭敬是发起恭敬的心，听了这个腔，后边那两字和恭敬二字，为什么要和恭敬二字啊？和这恭敬二字和前面呼那个一心，就是听到一心马上就内心起警觉，完了再恭敬二字一和，那个警觉的心是就是恭敬。完了之后一心顶礼十方常住三宝，是让当下这颗恭敬的心起作用，就是拜下去。恭敬的心是要有作用的，又通过相显发出你的恭敬心。佛教谈到一切佛法都要谈，大乘佛法要谈显发，特别观音菩萨的法门。观音菩萨到底大悲在哪里？他的大悲到底是什么？在普门品当中是通过观音菩萨的大悲的显发，应现这样身就这样的因缘的众生而显发出来的。只有显发，没有直接介绍显发出来那个东西是什么。你们诵听普门品诵这么久，你们可知道啊，大乘佛法只告诉你供养三宝这样有多大的福报可以成佛，却没告诉你最终显发成佛那个东西是什么。你们是不是，你们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我告诉你，大乘佛法就是这样，只是让你通过这样的做，去显发这样，用世间话是体现。但是体现的是让你凡夫明白了，其实没有的本体，也没有的能现。那就是后边我们所讲的能理所理性空体，只让你明白，我借用这句话讲给你听，能听明白一切恭敬是怎么回事了吧？完了之后和这个恭敬就马上，为什么要呼一切恭敬呢？一切恭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您说一切恭敬是不是有很多种东西，很多事情啊，很多方面的恭敬啊，可以这样讲吧，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可以这样讲，但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听到一切一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么多人呢，这么多事，代表人，可能有的人聪明一点会讲，那我们这法会现场这些人，法会现场这有百仙发，买水果供水，大家又跪在这儿烧香散花，这些的准备工作和现在法会一切的事情了，因缘算不算一切呢？算，但是不能完全代表一切恭敬。一切恭敬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是起我们内在的这颗将要显发出来的这颗心。什么心？修忏的心。你一定修这个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我来拜这个大悲忏是要修忏忏悔的，你懂不懂啊？忏悔的心，说实话，说到忏悔的这个心当中有很多了很多了。因为你这个，假如说你说今天我听到这个大悲忏要拜了，我就来是为了忏悔的，因为你这个念会生气乱七八糟的一些念，而且是乱七八糟的，不是说哎呀我听到了师父说搞大悲忏，我明天就是 都是为大悲忏这种精进心而发的心布施的，没有一个是你只发了一念要参加忏，后边的都不是拜忏的心。为什么这里会讲一切呢？因为凡是在你这一念拜忏的念出来之后，这一后边拜忏后边的这一切的念都是因为拜忏而生的一切。现在知道拜忏了，没拜忏之前也没听过佛法之前，这些恶念善念的一切也是通过今天学大悲忏要拜大悲忏的这一个知道这个拜忏的念而知道的前面的那一切，而要生出的后边的那一切。能听懂吗？还是听不懂，那就过了吧，那我们就先过了啊。总之了，你要尽量听师父讲的话，不要睡觉。你要听明白的话，师父不讲了不上我，这个就是做钱的方便。你别洗了猴嘟的什么都不知道。师父讲过了，真正用心的人，真正想修行的人呢，才能通过什么都不知道的理听一下就能完全起修道。但是我们这里边有几个这样的人呢，那所以就要配合着讲一点道理。那一切恭敬就是为这个恭敬的心而做的，嗯，听到了这个一切恭敬的恭敬，那你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今天你发起这个恭敬心了，把这个恭敬心之前过去那些不恭敬的念搞到恭敬上去，再把以后将要通过这个恭敬念升起的不恭敬的念甚至恭敬的念搞到这个恭敬上去。能听明白吗？能不能听明白啊？
听得稀里糊涂还不明白，看你们状态我就不明白。
我再说一遍啊，能不能听懂在你们了。这个一切是什么？一切因为一切恭敬，就是现在谈到恭敬二字，你现在的恭敬心升起来了，这恭敬是怎么出现的？先不谈是不是佛法修行出现的了，说这个恭敬的时候，这个真正的恭敬发起来，过去的一切不恭敬的念没有了，过去的一切恭敬的念会现前，现前的。别的忏法上有一句话讲得好，我是从供养，西游我身修供养，后边我是从供养，别的忏法上有一句话，哎，以前你们我是从供养，金复还清官，你们送没送过这句话？
就还清净
啊，还清净啊，
嗯，就是
但有的还是还清官，那是天台真正正修法是还清官。能听明白吧？就是这个恭敬一起来的时候，以前不恭敬的没有了，以前恭敬的会今天重现。能听明白吧？重现就是这恭敬不得了的，你以前供养过三宝的话今天会重现，你以前不恭敬的就没有了，你以前供养三宝的时候不恭敬的今天就恭敬的重现。佛教有不可思议的地方，有的地方会说重现呢，重现这意思到底是出自哪里？佛教的重新做这件事，释迦牟尼佛来返我们娑婆界很多次啦，法华经讲的他就重现。观音菩萨能是佛在道家慈航，他又是干嘛？重现。重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重现但是不能说它是跟轮回一样了，它不是轮回，它是重现了。
这个怎么搞的？
叫重现。哎，不讲那么远了，讲那么远，讲不太多，时间不够了。下一个就是什么？后边的，因为恭敬心呢，你是凡夫啊，还没成佛的时候，恭敬心后边可能会有不恭敬的念的，因为你是凡夫，是相对的，有恭敬就有不恭敬，明不明白啊？就会收摄你啊不恭敬的念，而且把这个现前恭敬，以后将要生出恭敬心的那个功德也好，那恭敬心会现前。哎，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怪异？现前我已经生恭敬了，为什么未来的这个恭敬也会因为我现在的恭敬要现前呢？未来还没有到来呢。佛法就不可思议的，很微妙。它微妙也微妙在这里，现前的供养三宝和恭敬，未来会成事这件事的。佛教有没有未来呢？没有，佛教不谈未来的执着的，但是它却有。你记住啊，佛教是不成，不说未来有所执的，过去不可得的，但是却因为现在的事情，未来会重现的。重现的是不是现在的事？是现在的事，所以根据这种未来重现也没有这样的。未来的愿，我们未来的愿是什么愿呢？大家说啊啊，对呀，那成佛的功德有多大？你能形容出来吗？但是你知道大不大啊？所以你现在的恭敬发得起来，发得真的话，未来你现在别看是凡夫，你未来没有成佛，会把果地佛的那个恭敬的果报的那个德当下现前的，明不明白呀？能听明白吧？啊？那可以，有感觉就行。你们得听明白吧？有没有感觉啊？你睡着了，怎么会有感觉呢？都没感觉了，你都睡着了。你一定要记住师父这句话，佛教有不可思议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成佛也要发度众生的愿呢？为什么要发四弘誓愿呢？我告诉你为什么，根据一切恭敬就可以告诉你。所以现在你虽说不是佛，度众生的事不是丑事，反而是件好事。念南无阿弥陀佛更是好事，你念你南无阿弥陀佛以后，你往生西方了，极乐世界。我给你透露你一点，阿弥陀佛为什么说你往生到那里无二无别，跟佛一样？要是用恭敬，一切恭敬这个来解的话，其实你就是念自己本来具足的那个阿弥陀佛的功德。这句话有的法师讲给你们听不听？他只，但是有的法师只是会讲，他解不开。今天师父盼你用恭敬解一下。佛教不讲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但他在什么上面会有一些这样的色彩呢？显发出过去、现在和未来呢？佛法的修法的因缘上，就是佛修，就是修行佛法的修法上才说。就跟师父刚才讲的，你这恭敬心马上一发起来的时候，以前的大家不用讲了，简简都知道，会把以前的这个不恭敬的忏掉，恭敬的以前的会重新现。明白吧？以前的重新现，这个以前的可以追到哪里？可以追到前几世过去劫，还可以追到什么地方？告诉你个最可怕了，还可以追到你本来就是佛的那个时候。但是师父，你告诉我，我们都没成功成佛过呀。我告诉你，但可以追到那个地方， 能听明白吧？可以追到那个地方。那再往后边追的话，这个恭敬可以追到什么？追到你因为现前的恭敬真真正正的现起的时候，而聚的这无量功德的时候，恭敬可以聚佛德，它是菩萨行，但它却是菩萨行当中却是有佛的德。佛的德是什么德？清净德、法身德、般若德，佛有三德的，还有智慧德呀，也算是智慧德，知不知道？这恭敬虽说是菩萨行，但是它却包含，却内在带着佛的德、善德，能听明白吧？就可把你未来的那个德显发到现前。未来是什么样的德呀？成佛的德。所以你现前修行的话，称念阿弥陀佛圣号，真真正正起现起恭敬心的话，会把佛的德、恭敬德而现前的，明白吧？虽说我们是因地的众生，但却可以把果地的德现在因地上。跟你说实话，大乘佛法就是这样的。可以，你别看你现在是因地的凡夫，只要你修行发得起来这个心，照着经典的修法来做，会把你未到果地的这个果地的德现在你现前的这个因地上。这个因果可不可以说得过去？可以，有什么样的因就什么样的果。那你说师父，我现在正在做这个因的事情，果会不会出现？在做因的事情的时候，果已经在那儿了。那就是我在西方，不是，我在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已经在酝酿，这个你们听没听过啊？听过吧？我就告诉你，就是这样。为什么有人讲但他解不开？有的人知道，可能知道这样说，在这念佛，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会在酝酿，会在长七宝池中，但他解不开，他只会说但他解不开。所以我告诉你，怎么样能解得开？通过这个，一定要以法来解法，就可以把它给解得开，就是这样的。别看我们是凡夫，但是凡夫也不能轻慢，自己也不能轻慢，也不能轻慢凡夫修行。为什么？因为在因地修行的过程中，已经果地的果已经在成就了。所以禅宗祖师有一些法师就说，了业过人身劫，了业过人身劫。大乘的菩萨就叫说应现。佛教有一些念佛功夫到了最高的人就会说待业往生，他活着就说待业往生，他却不是说，有的人把他讲错了，却把他讲成说死了之后待业往生，其实不是，他现在还活着还没死的时候，那个法师要是念功夫念的已经成就了因缘了，已经念到跟西方阿弥陀佛说的这个法相应了，却不是说念到往生。哎，念到往生不一定跟这个法相应。你说师父，你讲这话有点怪异，说我念到往生那不就是跟这法相应了？不是，你只是跟阿弥陀佛说的极乐是度极乐世界众生的方便法相应了。什么样的方便法相应了？你也是个念佛人，极乐世界的方便法相应什么？你真的念到死那天了，你这是因果到死那天了，你就活到一百岁，到一百岁那天了，明白吧？他有的时候是有方便法效应的，有的时候这个人假如说他活到能活一百岁，但他现在已经活五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念到已经阿弥陀佛说这个法相应了，那时候这样的人可以说待业往生。待业往生有两种的，有活着的也有死的了。所以有的人就把待业往生讲到他死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完全正确的，他有活着的时候。活着的时候有的法师你听没听过，他讲开示的时候就说 哎，这个人圣节听没过吧？他会讲，哎，了这个债呀，这个业哟，这个欠众生的啊太多了。听过这句话吧？那法师不是瞎讲的，那是知道他本在的这些东西，他才能讲得出来的。那绝对不是瞎讲的，明白吧？所以佛法呢很微妙，就凭这个字句你不要截这个排版呢，哪个在什么地方你就要跟着拜，加持力都不可思议的。因为你别看你不懂得修也不会修，但是你按照这个做的时候已经在修了，只是修的程度跟人家不一样，你比较低，你就比较低，即使再低，但是我们还要修，你明白吧？即使再低还要修。愿此香化云遍满十方界，一一诸佛度，无量香庄严，具足菩萨道，成就如来香。这个就是一个观文了，就是随文入观的一个文，烧这个香要观这个文。愿此香化云遍满十方界，就是观文了。其实说实话，此香代表什么？代表修忏的本人。愿此香化云，云是什么样的？云飘渺无助的，却能遍一切处。为什么佛教会谈云呢？我跟你说实话，云是飘渺不定的、无助的，但却能怎么样啊？遍满一切处，明白吧？云飘渺摸不到，也不一定，但它却能遍满一切处，就是这个香代表我们了。遍满十方界，一一佛度中无量香庄严，就是这个像呢，我们燃这个像云呢代表我们。我们拿什么代表我们？拿香云代表我们。什么代表我们？香云代表我们。听明白吗？它是互相的两个意思。遍满十方界，那就是一切处，十方界就是一切处。一一佛，一一住佛度，那就是很多了佛度，而且是每个佛度都要说到叫一一住佛度。无量香庄严，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香而到了一一住佛度？我们这个香烧这个香，是不是代表我们的这个香？这个香代表着我们，或者是这个香代表着我们，或者是我们代表这个香啊，香到了这些佛度当中，那些香就庄严了呢？那些佛度就因为我们这个香而庄严了呢？可以这样说，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修忏的这个香，恭敬的这个心，通过香来代替我们这个恭敬的心，恭敬的心遍满一切处，而且到每个佛度当中，无量香庄严。而是说什么？而是说我们这个香遍满了一切处，第一点要说与那些佛度当中的什么呀，像西方极乐世界说依报庄严的像，也有很多像的，极乐世界有很多香，有很多香，但是净土经当中没有直接讲的那么明。我们经常诵无量寿经的时候没有讲的那么明，为什么？我给你告诉你，香在佛法当中不是用来闻的，不是用来鼻子嗅的，你要记住啊，不是用来鼻子嗅的。你要说这个香是用完全是用鼻子嗅的话，那就搞错了。 香是代表什么？到底代表什么？说到法的话，香就是代表戒，代表佛法，代表这种佛的法身变一切处的相，代表佛的法身变一切处的相。前面不讲了吗？香可以修飘渺得这种不一定的变一切处，但是法身它可以代表法身也是这样。但是就一一诸佛都无量香庄严，这种无量的香庄严，假如说你这个香到了这个一一诸佛度，会因为你这个香而庄严吗？会。这佛度会因为你去而庄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往生到那里，这西方极乐因为你去了而庄严。但是师父告诉你，我们在修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庄严？是那个香而因变一切处，变一切处的时候，还因变一切处的这香而升起无量的香，能听明白吗？因为这一点点的一点点香代表我们的香而升起来了，慢慢的扩大，就跟辨识真言一样，慢慢的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方？整个虚空法界，整个虚空法界的什么地方？一一住佛度的地方，一一住佛度的地方还要无量的香庄严。其实我告诉你，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意念完全身口意装上三宝的知见，而且把这三宝的知见慢慢的无量的扩大，这就是一种修行的方式，这就是还复清净的方式，能听明白吧？那我只能，因为我们这里是修净土法门的，我只能告诉你，无量那个《弥陀经》中也在说这句话。哪个人能听出来《弥陀经》哪句话是讲经文是讲这句的？你们自己思考一下，那就是想一下。哎，你们那边，兰州。何师兄，你们可以想得到啊？指明了？还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啊，听清楚了，你想到了？不，有疑惑也可以讲，你想到任何都可以，说错了也不要紧。现在一让你说，你又不说，你说错了也不要紧。不知道啊？那我告诉你们吧，《弥陀经》当中的第一句、二句、三句、四句，说完菩萨的名号之后，放下掌的时候，往后推十二句是什么？应该十二句。谁知道第十二句是什么？你们想不想到啊？赶快背一下，赶快背一下。啊？是啊，第十二句就是七度众生常以清淡得以一个供养十万亿佛，跟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其实你现在修这个话的时候，已经在做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了，它内在包含的理是一模一样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各以清淡各以一个呢供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的那种，别看我们现在是凡夫，燃一支小的香，遍十方佛呀，一一佛陀还有无量，其实还是在说前面师父告诉你这个。别看你在阴地，已经在，只要你在阴地，只要修熏佛法，你已经是在干佛地的事。别看你是凡夫，所以你现在这样的观，这样的观，哪怕是一点的观，观想，哪怕你就观想了，拿个香观想，这个无量的香庄严，如同西方极乐世界众生干那些事，如同，明白吧？如同，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是色尘在做还是发心在做？我告诉你，是发心在做。因为我们的凡夫化是发心在做，但是也不完全了，我们凡夫的发心还是在因地的染心，所以跟西方极乐世界比是不是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但是你这种做事的方式的方式，最终做事的那个方式和做的这件事而围绕的那个实相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能听明白吗？因为做这件事有个实相在转这件事，一定有这件，有一个实相在转这件事。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愿此香法云呐，遍满十方界，一一诸佛度，无量香庄严，跟刚才我们那个讲那个弥陀经里那个句话，它的实相在转的事是一样的。能听明白吧？但是不完全一样，都在哪里？一个染，一个净，一个是真正的因地修果地的事，一个就是真正是果地在什么重新的做因地的事，一个是在果地重新做因地的事，一个是在因地做果地的事，明白吧？它的最终是不是一样的呢？可以，是一样的，实相在转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你们能听明白吧？能听明白吧？所以修大乘的忏法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凡夫想的那么轻率呀，那么容易，所以你只要是跟着拜就行了。这祖师们真的是菩萨，他编写的这些传都很不可思议的。具足菩萨到了，成就如来香，成就如来香，具足菩萨道，成就如来香。如来的香到底是什么样的香？其实如来的香是前面那个无量香庄严的那个香才是如来香，不是你那个前面用手举那个愿子香花云的那个香。但通过你愿子香花云的那个香，像师父讲的，只要你学佛了，把身口意的知见换成佛的知见，再把身口意换成佛的知见的无量的放大，无量的放大，那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发四弘誓愿来做，那就是真正的无量香庄严，明不明白？以为也微妙，广明台，六天音乐天宝香，六天摇扇天宝意，六天四意天化尘，一尘出一切尘，一尘出一切法，这也是一种修观的过程。你要观想不可思议妙法尘。什么是不可思议的妙法尘呢？有的时候尘说到什么地方呢？尘有色尘，有妙法尘的，是我们内在的这个恭敬心显发出来的事项，叫妙法尘。师父，我很信三宝，很恭敬三宝了，我买个东西供养三宝，如法的东西，最好的三界当中最好的，那无非都是 天人的东西了，六道当中，那就是天人的东西是最好的，知不知道啊？天人的东西是六道当中最好的，他天人吃的、穿的、音乐、衣服了，是不是啊？这叫什么呀？不可思议妙法尘，这个可以叫做法尘，但是平时我们的恭敬心可以叫做法尘，还比较妙法尘，因为你不懂修法的时候是不能谈妙字的。你就是你恭敬心买个东西啊，那算不算尘呢？算是，明白吧？算是。一尘一一尘出，一切尘。一一尘出是很多很多个尘当中有一个尘，一个尘当中呢还可以出一切尘，这个就很要命了。这句话很多很多个微尘呢，就是假如说很多很多个这种妙法尘，这个妙法尘当中有，假如说有一个衣服，一个诸天腰扇天宝衣，这个天宝衣，那天宝衣还出现了无量的天宝衣，那到底这有多大呢？其实我跟你讲，说到这儿的时候不能用大来表示了。有人说了，这个天宝衣很多很多数不清的尘，再说一个尘，这个尘再放大出无量尘，再出这个到底有多大？其实按照真正的来讲的话，不能用大来代替，只能用两个字，说到一个字，妙。真正的大乘佛法有句有规矩的，讲到这儿的时候不能说大，有的人呢讲经或者法师或者什么，他可能不知道啊或者怎么样，他就说哎，这样有多大？你看那个辩识真言，那个米一辩有多大？说到大的时候还是在说凡夫，说到妙的时候就是在想佛法，能听明白吧？我说这个唯一妙法神，哎，你已经观出来了，观的一妙法身，随着师父的讲的话思路，哦，妙法身出现了，你内心已经在运作这个修观了，这就是一种修观呢。那不是清，你说师父，我心里想了，难道就是修观吗？你按照这个文来观，真就是在修行。你说师父在那想，修观是离不开想的，你就在那想啊想。但后来的时候师父一跟你讲，这个一尘有很多尘，这个一个很多尘当中有一个尘再出一切尘，你观想有多大？哎呦，这就完蛋了，你这个修观就白修了，最终修的观还是到了凡夫的那个大小上面，能听明白吧？所以有的法师讲法，他可能为了方便也好，可能他不知道这个讲大乘佛法到底是怎么说的，不是随便说的，所以你可能会解释说无量的放大，但这个大不是凡夫的大，是佛法的微妙的那个妙字，他可能到后来会借用着这个大字观到妙，就是大乘妙法莲华经了，你可以借用这个大字观到妙，大佛顶首楞严经了，可能观到借用了大字观到妙，但却不能只说有多大有多好，那还是观来观去，还是观到凡夫了，明白吧？要听明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一尘出一切法了，要是真正的可以一一尘出一切尘，一切那不是无量的大，是法，那一一尘出一切法是为了加强提醒你不要执着凡夫那个染的那个大字上，基本上后边这个也就是加强的旋转无碍护庄严，而且这些尘无量的尘，每一个尘可以出一切尘，它而且还是旋转无碍护庄严的，而且还不杂乱，不用手比，没用的，不是手比出来的，不是手比出来的，而是用观想的这个旋转的，你意识当中这个旋转，很多人怎么样才能不乱？很多人站在一起很乱， 知不知道？但是朝一个方向转，一点都不乱。哪怕它不成排，一堆乱蚂蚁，它只要朝着一个东西转圈，一个跟着一个方向转，不用排成方形、三角形各种造型，只要是围着一个地方，一个跟着一个地方朝着一个方向转，那个就不乱。你明白吧？不是用手比的，我跟你讲，不是用手比的，也不是想着，只是师父说这话为了引导你什么，你以往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认知，认知明白吗？不是认死理，是认知。你以往的认知说，师父讲的这个以往这人转圈圈转圈圈就是不乱，不乱和转圈圈不是你的认知。认知这个一些人朝着一个方向能不乱，能怎么样互不干涉，这个叫你的认知，叫互不干涉不乱，而且还要离不开那些人真的按照这个做。所以这个旋转无碍护庄严到底是体现的什么？哦，这些法就出来了，很多一一沉入一切法。哦，原来这是佛法的妙妙子。这个无碍，这个旋转呐、啊，这个无碍，旋转的意思代表什么？旋转是针对着什么讲的？针对着我们在这个修观的当中修那个一切尘出来了嘛？一切尘出来了。而且一切尘，每一个尘又出来了一切什么？一切尘。那我们先不谈一个当中的一个尘出来一切尘了，只有这个很多尘，很凡夫呀，要出来很多的时候，很难避免有大有小，有高有矮，有胖有瘦，很难避免的。凡夫的多，我跟你讲，可不是单说的多耶，它是根据凡夫的分别高矮大小胖瘦而出现的多，你懂不懂啊？你懂不懂啊？凡夫的多是这样出来的。什么东西能分出来多？分别。我跟你说实话，多是哪出来的？是分别。少是哪出来的？分别。你能听明白吧？这个旋转可以代表你了，是没有分别的咯，无碍护庄严。而且这佛法还是相互成就的，这观出来的一尘又能出现一切尘，而且是呢互相庄严的。这个呢，大家呢，我就要仔细的旋转无碍护庄严，要仔细的去思考，仔细的去思考，要听明白。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用佛法讲反而不是说不好讲，越讲你越听不懂。你回去要是用你自己的想法想想，旋转无碍护庄严还好想一些，你能听明白吧？还好想一些，因为我都告诉你了，是不是那个有碍，那个是什么样不庄严，那个遍着十方三宝前，十方法界三宝前，习有果身，修供养一意皆悉遍法界，无障碍敬畏来际做佛事。这个敬畏来际做佛事就很要命了。敬畏来际做佛事，我告诉你，再讲到前面那个恭敬的话，现在你真正的恭敬来修这个忏。这个敬畏来际做佛事算不算是愿呢？算是愿。是什么样的愿？菩提愿。那你说师父敬畏来际做佛事，那比较太远了，我现在就想做佛事。要说到这儿的时候，敬畏来际做佛事就不是敬畏来际以后多少多少时多长多长时间之后再做佛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 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都做佛的事，是这个意思，明白吗？而且是永远永远永远都要做佛的事，你要听明白意思，是永远从现在到永远永远永远以后一直都做佛的事，明白吧？做佛的事是这个意思。其实不管是现在到永远永远以后都是在做佛的事，其实给你告诉你，只有做佛事，没有现在和未来的，记得永远永远永远，明白吧？其实佛法是这样，到后来就是这样的，只有做佛事，没有现在和未来，记得永远永远。为什么现在会拿着未来记得永远永远呢？因为现在你还是凡夫，还有未来的心哦，明白吧？假如你现在成佛了，为了度凡夫，你要学习观音菩萨，应现永远永远永远永远做佛事的事。为什么？因为这些等待他度的众生，现在的得度因缘就是尽未来记得永远永远永远。你明白吧？这个说起来挺搞笑的，但是就是这样的，明白吧？口熏法界度众生，蒙熏结法菩提心。普熏法界度众生了，这个普熏是什么意思？普门稍微解一下了，普门未来三天讲的，现在说的有点早。普熏法界度众生，这个普字不得了的，普字可以讲到事相上的菩提心的事相上叫什么？平等的布施，平等的供养，平等的结缘。而且这个普是什么？每一个平等的布施的当中，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布施的平等，这个有点怪异，这句话讲出来。佛法就是这样的，一一陈出一切法，一一陈出一切法的，它就是这样的，平等的普施，每一个的平等的普施的时候，平等的普施啊，但是平等的普施有很多，但很多的普施当中出来一个普施，就是已经普施的很平等了。普施的，仔细听好啊，仔细听好啊，每个普施的，就是普施的，就是可以讲到平等的普施，平等的普施一定是很多才能讲到平等的呀。佛教讲到很多是在说平等，凡夫说到很多那就是说分别，刚才不告诉你了吗？听明白没有啊？跟着我的思路，不要瞎想，看书本，是我的思路。因为你这就是在佛法的熏修，你不懂这思路你没用的，你再看字没用的，你要听是不是？普施的意思，这个普不得了，是平等的普施，平等的供养，平等的结缘。要按照菩萨修行的六度布施法的话，普一定讲菩萨了，因为我们是普门品观音菩萨的法会，一定要讲到这个。那观音菩萨的普门的普字就代表整个菩萨道的实行门，听明白啊？观音菩萨的普门二字代表整个菩萨道的菩萨的行法的行门，它完全代表，完全完全代表，不是开玩笑的代表，也不是单一的代表，而告诉你是完全的。这个普字，普熏的普字，这个普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普就是什么？要是说到佛法前面读的这一句话，就是遍一切处，谈到佛教的法身的遍一切处的意思，已经在遍一切处的时候说到了平等。我们凡夫讲遍到哪里到哪里去，哪个地方有什么东西，一定是分别说出来的，有个没有说出来的。佛教说出来的遍一切处，已经在遍一切处的同时再说到了普施了，懂吧？你们听没听到啊？刚才师父讲什么了？ 啊，你们要认真听啊，这个欠劫难遇的，你不用笑，我跟你讲，这欠劫难遇的，你们一定要认真听。平时很难有姻缘跟你们讲这些的，因为我平时又不讲开解天台中的看法了。听好了，师父讲到什么地方，你的念头就在什么地方。不要你的念头，我讲来讲去，你念头还在这个谱上面。你要在师父的语言上，谱就是谱师，可以用谱师来代表，来讲这个谱子吧，就叫平等。再给你加两个字，谱就是谱师，叫平。再给你加两个字，叫平等的三个字，平等的谱师。为了让你明白谱师，就叫平等的谱师。让你做布施，你很难做到平等的。其实布施就是平等，我布施给他已经谈到了平等，但是凡夫一做布施的时候就不平等，还有不平等。所以大家要告诉大家，布施要平等，供养要平等，结缘要平等，是不是这样告诉你们的呀？你们以前听的法师讲经是不是这样讲给你的？其实要真正的讲到根基好的人，不要讲布施平等的，供养平等的，其实就讲到布施二字，他就已经理解到平等了。因为他很穷，我给他布施两个钱，哎呦，平等。人家那种菩萨的布施是真正的，哎，我给他钱是真正的平等。有的人说，哎，这个人好像不如我呀，给两个钱。
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凡夫修行就要给他拿法来加倍他的行为，来加倍他的修法。普就是普世的意思，再给你加三个字，让你更加明白，是平等的普世。而且这个平等的普世完不完全代表这个普呢？要是离开了师父下边讲的话，是不代表的。平等是怎么说出来的？听明白啊？每一个平等的普施当中，用凡夫的思路讲啊，这教你修行呢，明解佛法，用凡夫的思路听清楚啊，用凡夫的思路，平等的普施，这个普每平等的普施一定有很多很多了，是不是？讲到平等，你会想到一定是很多很多，这个人呢给了人很多的布施，很多人了，所以在很多人当中才出现了平等咯，是不是啊？你的思路是不是这样想的？是不是啊？师父带你想一下，你平时不想，是不是这样的呀？你们认不认同啊？啊？大家都认同吗？这个很多很多当中都这样普施，是很多当中才能让你知道它是平等的。现在已经平等了，是不是？布施，但平等的布施当中，很多当中抓出来一个，随便抓出来一个人。随便抓出来几个人，就随便抓出来这一个人，又是代表什么？普世平等了。平等的普世，随便抓出来一个人，他就代表什么？普世平等。这个好怪异啊，你必须要是这样的思路来关照这个这种修法的知见，必须要这样。你要不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就跟前面那个一一沉出一切法一样的，你有没有一点点感觉呀？有没有一点感觉呀？完了之后还有一句话，一一沉出一切尘，这就是一一沉出一切尘。我跟你讲，平等的普施了，就是很多尘了，都很多尘了，就是平等的普施，就是很多尘，一定是很多人的，叫很多尘了。随便找一个人拉出来，他就代表着什么？这一尘出一切法，它代表这个平等的，这什么呀？普施啦。但是说的代表普施太早，就是什么？那些很多尘呢，其实就是很多普施的人了，平等普施的人，受到平等普施的人，
抓出来一个，它就能代表整体的平等组织了。哎呀，就问他，你跟他们可分的一边多呢？啊，是的，是的，是的。哦，它就代表了整个这么多人，明白吧？但是后来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那就是到后来的普勋普师了，普勋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有个不离，不离什么不离什么不离啊，是不离那个普师的，不管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普师很多人也好，是谁做的也好，是你做的这个人做的也好，还是那个人受到了你的做的受做事的意义也好，还是你在知道了这个时候的时候想印证这个说法也好，是否普施的这个法也好，其实都是不离什么的，不离普施的那个普字的。因为凡夫有的时候比较爱陷进去，遇到东西佛法说爱染着，爱着相，可能说他这边不相信了，哦，他已经做到普施了，他真的普施了吗？看到他普施了吗？哎，我看到他给钱给别人了，信了，他真给了，信了真给，但他却不相信人家是真心给的，给的每个人平等，哪怕他最后来已经抓出来，随便抓出来一个人问他是不是平等的普施，已经代表了整个平等的普施了，这个人还要认知他这个认知，最后来是他所闻所见的，却跟人家做没关系，明不明白师父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呀？哪怕他看到别人行菩萨道了，已经通过佛法的熏修来印证这个人做的菩萨道是真的，他是真菩萨。假如说毛毛居士，哎呦，我学佛这么久了，我通过我修大乘忏、大乘佛法，哦，有所见解，有所修行，知道他是真菩萨了。但后来的时候，还是那个真菩萨，到后来跟他无关，他只剩下了他自己所见、所知的这件事，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送观音菩萨修观音法门念了这么久没什么用，就因为这样。你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念观音菩萨就正得耳根圆通？你只能受观音菩萨的加倍救，但你要是做不到师父讲的这个最后来的这个，你是修不来耳根圆通的。那就是师父到现在为什么我们都不能正得耳根圆通？那不是说我们现在不受观音菩萨的加倍，已经受观音菩萨加倍，但是正得不了耳根圆通，念他的圣号就不能有圆通。因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哪怕你看到了见到了，也最终呢把疑惑解开了，到后来也是拿法来判的是否怎么样，但最后来还是剩下的自己的所见所知，你已经离开了。别看你前边的过程都是利用普门这个二字来行事的，但在最终后看后边的时候，你是否离开了普门？观音菩萨没有，成佛了还是在搞这些事情，在搞这个道家慈航的事情，在搞这个。所以佛教从师父一直在讲个字的话，我每次基本上讲课都会讲到一个大乘佛法的话，就会讲到不离二字，那就是佛说的我成佛因众生，那就是在说不离，不离却已经体现出来了。什么意思？他已经不是这个受苦的众生了，但他却不离，就跟一个人已经不是我们光受的人了，但他经常讲师父我天天已经不来光受，但我的心还是不离的，明白吧？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到后来的时候就剩下自己的所见所知了，完了之后天台宗教说法上的正法习气，剩下的法的知见了，完了后菩萨就不是这样的，菩萨不离 妙缘起法的哦，不离缘起法的哦，能听明白吧？菩萨是不离缘起法的哦。所以普心有没有感觉呀？有没有感觉普训呢？你们被没有训到啊？普训到啊？你要有感觉啊，你要没感觉那你就麻木了。所以你送的观音菩萨这么久，只能是哎呀观音菩萨加倍你一下远离三灾八难，却不能让你一下正德尔跟圆通。为什么？因为这样所以不能，因为普门你还没有普到，哪怕你再会修行再怎么样，到后来的时候还是剩下了自己的所见所知。所见就是哎呀法的之见，也是所见所知什么啊？就这个后来不有说有一个般若藏不有讲吗？法抗应舍呀，这句话不是白说出来的，是有他的教理的修法上说的。其实这句话是在修法上说的，修法就要谈到内心的修法，就要谈到心。他只是说的比较直接一点，说的比较直接一点，但直接是不是说到比较实在呢？不实在，只是直接。实在还要谈什么？谈修行实在。直接跟实在是两回事。只在修行当中用什么做指导主导啊？心，他说到了主导上面，却说的不是什么呀？实在。实在不代表虚伪啊、哦、所以你是不是听了这个忏法之后，用大乘佛法的教理解说，你是不是以前的那个听不懂的经文会很懂了、啊、是佛法就是这样的，是用来法来解法的，它不是随便说的，随便说没用的。蒙熏揭发菩提心，你知道普熏了，你一定知道蒙熏呐、啊。哪个人听到了有感触呀？听了一点明白了，普熏揭发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啊？那蒙熏揭发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啊？师父告诉你们，普熏法界诸众生的普熏，师父已经把普告诉你了，是要靠这种内心的这一切的普字，内心的这个对普的一切的实行来什么？来感染法界的众生。为什么能感染到法界的众生呢？感染熏代表了感染，用现在的话讲就叫影响，用你的心影响法界。因为什么？因为普字已经，普字的内心的实行包括形象的修行，已经是在完全的体现了法界。明不明白啊？变一切处再说普字，也同时说普字的同时也在说什么法界，能听明白没有啊？这是华严的显首教的思想，但是天台宗的大乘佛法也有这样的思想解说的。哪怕你不知道法界和众生的法界众生跟我的关系，只要你按照内心明白了这个心的修法的运，普字的这个修法的运作，已经在修法运作的同时，你记住变一切处再说普门 再说这个普字，普说普字的同时也在说法界，那就是证明什么？你在真正的说到这个普字的时候，已经在说一切变一切处了，在说变一切处的同时也在说法界，能听明白没有啊？能听明白没有啊？听明白了吧？蒙熏揭发菩提心，蒙熏揭发菩提心的意思是什么？靠我们内心现前的修法也好，靠我们内心的修这个观法也好，而不离这个普字的实行，来什么感染我们那颗还没发起来的菩提心，发起来的那个心还不强的那颗菩提心，甚至没有发过菩提心也不想发菩提心的人，通过这样能让他发起菩提心。这里边发菩提心包括什么了？包括我与法界一切众生。因为你前面那个心的实行的时候已经在代表着法界了，代表着法界的时候，你这个心的时候通过这种实行发了菩提心，你说代不代表法界发菩提心呢？代不代表呢？那就是完全代表啊。同入无声正佛智，同入无声正佛智。什么是佛智呢？无声，无声是什么呢？就是佛智。为什么会这里边来劝我们入无声呢？正佛智呢，直接说到佛智你不懂，但是用无声来说你容易懂。无声也代表佛智，只是无声说的方便一些。其实一切的佛法都是在实行，都是在实行观世音菩萨的普门二字。观音菩萨若遇什么样的人得度，即现什么样的身，明白吧？这个无声代不代表佛智的应身呢？代表，听明白吧？代表。那观音菩萨的应身到底是不是观音菩萨的本身的身呢？要是按照三身佛的三身这样，代不代表他的报身呢？他应现这个白衣观音，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明白吧？就是啊。所以为什么拿无声，天天我们要谈净度法门，天天谈无声无声，天天要谈无声呢？师父在这里边还告诉大家，为什么净度法门要谈无声？我们一般净度法门都会有几种因缘要说无声的，先不谈无声了，有几种因缘要说往生。其实无声是针对往生讲的，针对往生的因缘讲的无声，针对往生的因缘讲的无声。那往生到底是针对谁什么讲的往生呢？哪个人听过？哪个人听过说针对什么是往生？到底是针对什么说出来的？我相信我们这里边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们搞这么久好像都没听过，也没有碟子光盘和书可能告诉你们。
我说的真的不是。
不对，不对，不是针对无声说的，那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法的话，成佛的法是针对无声说的。但是现在你不是西方极乐世界，你又不是佛，那他是针对什么说的？这里就要谈到观音菩萨，你是什么样的因缘得度了？观音菩萨，你是什么样的因缘得度了？你想过没有？观音菩萨已经利用他的法普施到这个上边。假如说观音菩萨已经知道你得度的因缘就是往生了，他已经应现往生的身来度你了， 但是我们的因缘是不是往生呢？是往生得度。但是我们得度的因缘的往生背后一定还有一个缘是什么东西？他师父怎么还有一个缘呢？好怪异。往生针对什么讲的？你们谁听过？以前可听过呀。不是说的实在话，我们凡夫不是针对佛法，他是针对无生说的。但是说到凡夫的得度因缘，他说什么来讲的呢？往生，生相对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死。往生相对着说凡夫的因缘得度因缘的话，因缘说往生是非常切机的。为什么？往生，往是什么？说到往字，曾经你们听没听过师父也讲过，往而不往，往而不往，师父又后边又讲却不是不去。那往而不往到底是什么？往而不往的往是相续的生，也就是相续的生。相续的生就是什么？相续的生到底是什么生？这里要谈到法，相续的生是法身，是法身生。听明白？却不是说我们不死，这个轮回的业在相续的生。所以往生是针对着我们这个轮回业相续的轮回而促使的法身死而说的往生。听明白没有啊？我们一般要求不死相续的生，其实是业不死，业相续，业相续，明白吗？所以你们听没听轮回论当中有佛教介绍的轮回论，就说哎呀，人呐，轮回就是业在相续。听没听过呀？业在转，那个密宗画一个阎罗王的轮子让你给那儿转来转去的，那是业在转。所以业转的时候什么东西死了？法身。但是佛说了，介绍一切轮回说死啊却未真死，生却未真生，最终是不生了。所以这个法身是不是真死了呢？只是针对着你业让你轮回的时候法身死了，要是业消了不轮回了，法身就活了。能听明白吧？它是有针对的讲的，而不是绝对的死或者是绝对的生。但往生西方念佛是绝对的往生，你能听明白吧？有没有一些思路啊？有没有感觉啊？所以这个往生就是针对的我们凡夫的业流着相续的业在转的，促使着我们的法身不能生而讲的要往生。最终那个要往最终的那个位的那个针对的那个相对的那个位的是什么？现在已死的法身。但是讲到业的话，一定是业比较明，那就要说法身死。要想讲到法身的话，法身是不死的，业会死，懂不懂啊？它有相对的，是不是好矛盾呢？到底谁是真死，谁能活？明白吧？有一些思路就好了，你回去时间听经，有因缘就会明白的。要针对着他讲的。但是天台中又有一句话讲得好，我们要努力的忏罪，大乘佛法汉传佛教努力的消业。怎么消呢？大家听过破一分的无明，正一分的法身。哎呀，无明还要破一分一分的吗？要。无明而出现的种种的业力业流，这个业消一点，无明就破一分，法身就长一点。能听明白吧？所以这个往生是针对着什么讲的？
再说一遍，按真正的佛法的究竟处是针对着无声相，往而不往。但是就凡夫的得度因缘的话，它是针对着凡夫的业流的不间断。什么叫业流的不间断？轮回呀，这转来转去的，出不了轮回。那什么死了呢？法身死了。要不出业流，法身就死。为什么？法身呢，本来是不死的，没有的死，不死的一说，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还可死吗？只是现在什么？现在说句我们时间上比较明白的话，哎，现在这个东西比较盛，这件事比较盛，这个人比较盛，你这个人呐，哪怕有再大的能耐，也跟死人一样喽。能听明白说的比较恶劣的话，能明白吧？那就跟死人一样喽，起不了作用，那不是死的吗？能明白吧？就有的人说比较不厌烦的话，要养这个人，跟这人结婚，或者是生这个孩子，或者怎么样，什么都不能干，不就跟死人一样吗？但是他就是不是说的难听话或者世间造罪话，让你比较明白，不是让你起恶心，而是让你能有一点点启发咯，明白吧？他是针对的这个法身讲的，但这个往生又针对着无声讲的，是不是啊？没错，是对。但这个无声可以跟什么东西对在一起？可以跟法身对在一起，法身就是无声的，明白吧？所以我们说了，缘好修行，缘中能成就人，果地因地成就果地的是缘好修行，缘能成就一切的法，能听明白没有啊？你现在就可以解开这个以往不懂的教理性的东西，缘诸法因缘生，怪异，现在有明白了，最起码在法上的缘懂了。第二点就是因地为什么能成就果地的功德，念阿弥陀佛能往生，明白了吧？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法到底是怎么说出来的？今天我们借用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来说，他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是不是啊？大菩萨的，所以他也就是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得度因缘是这样，所以应现的这种身来度我们。这种身在佛法当中叫什么？只能用方便。他应现的这种叫法在真正的佛智当中叫什么？方便。就跟这个同入无声正佛智，佛智到底是什么？那一定你想知道一定要用方便的，但方便代不代表佛智呢？当然啦，它是不离佛智的。有没有一点点思路啊？我们慢慢去思考。我跟你讲，这个忏法很好了，可能师父讲一点点就讲一二三四五，其实这整个忏法已经说完了，基本上笼统一点的话或者是大概的话师父已经说完了，但是你不要认为你听完了，最好是有因缘以后师父再讲，你再接着往下听。为什么？要蒙熏，要加强。你只大不了今天只听了一个 一切恭敬，一心顶礼十方常住三宝你还没听过嘞。世俗正懂各个胡贵颜色香花如法供养你还没有做到依法行事，后边的愿此香花银的观法你还没有，自己已经有了一心，还甚至你有了一心，已经有了加强，已经依法行事了，但却你没有实行，真真正正的实行，只能有个心上的念头而已。甚至你已经听完了愿此香花云同入无声正佛智，但是你却没有听过和 重新做过以往这些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样证得的圆通，甚至通过证得的时候，观音菩萨以往是怎么证得圆通，后来又是通过什么来修得的，修得成就之后又怎么样来做度众生的，你没有搞过。你不要认为师父我听懂一个就代表一切的一切，不可能的，你还是凡夫，你的懂还不能代表整个佛法，只是有那一点点佛法的味道而已，能听明白吧？你不要说师父我听懂一点，哎，我就够了，错了，你大错错错了。哪怕你全部都听完了，你拜过十年也不对，哪怕说你拜十年了，你已经开悟了，你已经可以了，但是我告诉你，你要十年之后不拜了，假如说二十年之后你再死，假如说的话还有十年你再不拜了，没用的，你已经就剩我见我知了，以前十年前的普门已经没有了，只有十年之后的我见我知在了，普门已经不在了，明白吧？能听明白吧？所以有人说把念佛放在临终时候再念，不对，现在我念十年，以后就不要用功了，不对，观音菩萨就能看出你以后要不要干，能听明白吧？所以我劝你们要精进，不要认为够了，不要认为够了，不要认为可以了，就哪怕师父跟你说个最严重的，哪怕你修十年一辈子，你要是认为的话，有个认为二字，认为可以了，我可以了，凡夫就经常自以为是，认为够了，可以了，那就完蛋了，那你的普门就从此以后跟你无缘了，你剩下的只有我见我知，就是师父前边打的比喻抓出来一个人，那个比喻是一模一样。所以我劝你们不要认为，不要认为可以了，不要认为够了，也不要认为说是以后的事，也不要认为说是什么的时候的事，能听明白吧？所以讲到后来知见上的话，就是不要以自以为是，就是认为师父经常讲的拿他来骂人的，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认为，那佛法就不是在知见里边的了，一有认为就是你剩下你的所知所见，没一丁点佛法都没有，你止不了，大不了现在还在有一点佛法的味道，哪怕佛说的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菩萨，要是这样干的话，还只剩下的是我见我知，那个普门也没有，明白吗？唯有观音菩萨不会像我们这些人的这些凡夫一样经常认为，他要是有认为的话，那他现在怎么还能可能实行普门二字呢？所以师父在讲你们，你们要听法之后要升起认为，或者是可以了，够了，或者怎么样，那真的就没办法了，那剩下的只有我知我见，那就没有意思了，那就真的没意思。你不要单独的听的话的时候，因为师父在说凡夫的话，那你还是认为师父在说这个普门二字，没有说凡夫你想的那样子，哎呀，师父讲这个意思是不是认为会升起其他的凡夫想的意思和凡夫要作为的什么什么事，没有，完全是普门，只是你的因缘就在这儿，度你就要用这样的因缘，为什么因缘就这样，这你听到了道理之后有一点见解和明白之后，一定会认为，一定会以为，有了认为以为，一定会按照自己的认为以为来干来做，你有了认为以为干的话，以后就会影响你以后的修行的，就算是八地菩萨都不行，因为他还没到佛，观音菩萨就行， 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东西。好了吧，不讲了，明天你们听就行了，讲不完。讲一个忏法的话要很久很久的，没时间，是不是没时间？这个可不是认为没时间，是真没时间。这不是认为没时间，是真没时间。那实在没时间。所以我们未来的三天，你们今天来听的话，未来的三天，哪怕你在拜的过程中念头跑了再回来，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你最起码在拜忏之前听了拜忏之前的前方便，拜忏之前的前方便。而且今天师父跟你们讲的，而且是实实在在内心修观的方法，而且还不是正修修观的方法，而且是适合你们修观方法的方便说，明白吧？但这种方便是不离开正修修观的那个实相的教理的，通往实相的教理。我相信你们没全听明白，也有一点听到一点，最起码你们想念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些是极乐世界，哪怕是可能是十一论当中有讲，但是没有法师把这个十一论讲的那么深而已，只是讲的比较方便，不能说他讲的浅了，只是讲的比较方便。偶尔我们听的一些经典当中的话，只是说的比较让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师父会告诉你呢？因为万一有一天你要升起疑惑，没有人给你解。我跟你说实话，没有人给你解，你去问一千个十万个，这绝对不是白说的。不是说师父有多能，那我也不能了，只是说因缘难找了，很难。你要万一有一天修行修到这儿了，咣当一下在这儿就出现了问题了，你记住，人阻止不了自己的心的。你要是有一天对净土法门或者对佛法有一天失去信心了，你会因为这个失去信心的这个念头而促使你钻佛法的空子来找，你明白吧？不是别人让你找，是你自己对佛法失去的信心的这个念头促使你，让你在佛法上找空子，找这个钻不进去的空子。有多少个佛学爱好者、学术派，甚至一些修行人，这个不能说修行了，真修行了，都有这种自以为是的心，认为佛法就怎么样，搞到最后中还是搞不开的。有一些修行的居士和出家人，到后来对佛法生气心、退失信心的时候，因为退失信心的这个念头促使他钻佛法的空子，认为佛说的这个话是有矛盾的。你不要认为师父说的是假的，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退失信心，一退失，那个退失的信心会支持着你来钻佛法的空子。万一哪天问你说无生是针对往生是针对的谁说的，你们往哪解？你问谁家？第二点，活着的时候遇不到，死的时候就现前。要命的，你活着可能你不会对疑生起疑惑会怎么样，但你死的时候这些疑惑全部都现前。所以尽量，师父的理念就是劝大家要代理念佛比较保险。因为即使你没有疑惑，你听到了这个的时候会对佛法越来越好要，对佛法的好要的心就是加强你不退失信心的资粮，能听明白吧？ 所以劝你们念佛，越念越想去，越想去怎么来的？是通过佛法，对佛法的一些了知，因为你想往生西方的知见也是凡夫的知见，但你对佛法的了知是凡夫的了知，对佛法的了知和好要就可以成就你往生西方的信心越来越强，这就叫自量正长，这是你凡夫修行的，这是我们凡夫修行的。要是真正的再比你这样的人再高一等的，那就是真正的实相念佛了，真修了，直观了，来修这些东西了，来成就最终的佛智。甚至有的人他怎么样，说到最后来他只建立了极乐世界，后来又不能说毁掉了，后来又把它化解掉，这个就比较要命的话了，你只听听而已，化解掉，最终他当世就可以成佛了，当世他就是佛了，当世就是佛智了，他已经具佛智了，当世现在就是待业往生了，他已经具佛智了。所以这个佛法要是开解出来的话，只能跟你讲是哎妙妙妙，就是妙。所以你们要多听，代理念佛可以让你对佛法越来越好要，你对佛法一好要，你的心是完全在法上，不是在尘上。我们的心要完全在法上的话，正是菩萨希望的，可能不能说希望了，也是佛欢喜的事，是我们也是我们出发心希望的，明白吧？那这种好药不可思议的，会让我们资粮长得比你干点什么，比你做什么功德还要来得快耶，还要来得快。最后那些功德是来干嘛的？影响你心的，影响你心的。你做那么多的功德是影响你这颗心，哪怕临终中阴身的时候做的功德会有果报，那个功德的果报在临终的时候会影响你这颗心。假如说你平时做宵夜的事，临终的时候没有业现前，那就是你做功德的相，做功德的果报就是临终时没有业，临终时万一有业就会影响你的心，要是没业也会影响你的心，听没听清楚啊？心不一定靠有业影响，没业也会影响你的心，有业会影响你的挂碍心、染着心，要是没业都是按照你心的因缘发展的事情的话，那叫善缘，要是不照你心发展的事情的话，那叫恶缘。所以这是在临终啊，平时活着是按照你生活发展的事想的事，那就是善缘，靠你心想的事那就恶缘，临终也是一样。所以最终做这些福德的事到底是干嘛，要谈到临终下功夫的话，现在不说度众生，谈到临终下功夫的话，是根据我们现在做的福德影响我们当以后往生时候，不能说以后了，影响到我们往生时候的那颗心，明白吧？没事也是影响心的一种因缘，有事也是影响心的一种因缘，因为你临终的时候对我们不能当世成佛的人，不能马上成佛的通达像空假中那种实相里的人来讲，只能用心的影响我们往生。什么会影响心？一切的功德法会影响你这颗心，能听明白吧？这是讲你们适用的，也包括师父适用的，是要靠影响的。所以我们净土法门就专门注重临终不要有逆缘，平时要多培福做功德，要多念佛多诵大乘经来消这个业，是为了我们这颗心不被那些逆缘影响，也为了我们这颗心被这些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善缘，靠着我们内心发展的这个因缘，发展的那个因缘，也就是师父前面讲的 你没有冤亲债主，没有什么业障现前，临终那就是也会影响你的心，影响你往生西方的心。那个业障多会影响你不往生西方的心，大家能听明白吧？这个你就能听明白了，前面的你未必听得明白，但是这个是不是要讲给你们听？为什么要让你念佛，让平时让你做功德？师父讲这些还是完全为了前面那个，最终还是那个心的感召。你要真的有功夫的话，我劝你还要修实相的法。实相的法完全是不用外边心中的影响源了，而是借助了心内的源。我们一般人往生都是借助着什么？心外的源影响我这颗心。但是按照佛说的法，是心外的源还是心内的源？要是心外的完全是外边跟你心无关的话，影响不到你，还是跟你心有关，那个我们不谈，还是用你跟你心有关的那个心外的缘影响你这颗往生的心，明白吧？说白了就是这样的，比较明确的就是用你那颗跟你这颗心有关的心外的缘，跟你这颗心有关的心外的缘来影响你这颗心生佛的法界，往生西方。但是我还劝你，要是有功夫想努力，廉品增高，不配那么多麻烦事的话，你直达成佛，我就劝你当下就用修空假中三观，用你内心聚这个三智空假中的这个缘来成就你现前心而生的生出空假中三智，那是不用你跟你有关心外的缘了，完全是心内的空假中的三智在成就现前的心生空假中，明白吧？再说一遍，是用你内心的一心生三智的本来的那个实相影响你现前的这个心而聚三智，而让三智显发出来，那是确保100%的往生西方。靠别人影响的话，佛教不讲，要是不自觉的话是很难的。师父就很自觉，跟你说实话，我们修天台中止观的人都很自觉的，因为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是要靠内心本具的空假中的这个三智的缘，让我现前这个心显发出空假智，那我现前的心是不是空假智？就是空假智，所以这个三观三谛圆融，那必然会往生西方。那哪怕说要不要有愿，还要有念佛的往生西方的愿。为什么？因为现前的空假智想让它显发，一定空假智是显发到什么地方。那佛说佛慈悲，佛是真正的我们的大慈父，他很有能力来救我们，他是真正的大慈悲，他把他的东西显空假智三观的这颗三谛圆融的心显发在什么上了？西方极乐世界上了。所以我们也会，师父本人也会往生到西方去，临终必然会往生，因为我们真正的明白了这个理，明白这个理了之后，也真正的愿意去这样做，也修这样的法，就必然会往生。跟你说实话，必然，而且凭你那个靠心外的那个跟你心有关系的心外那个缘来感召你这个往生的心现佛的法界，要厉害的多，因为那是直达本处，明白吗？叫直达本处，你们那个还不是直达，还有间接的方便，能听明白吧？有间接的方便。但是要是让师父这样讲的修的话，是不是有方便？有，这个方便是为度众生的方便，所以我愿意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是说不是这样修的话，像我们一般那样的话，那种方便是完全的先自利再利他。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又是佛的三智显发的，就是自利的同时往生西方也在利他，所以最终你的修行的方法跟 我的修行的方法最终有一个共同的实相里在转是什么？要是说到共同，那就是度众生的方便，最终的那个菩提愿是一样的。所以实相不离方便，方便不离实相。但是方便的过程中很容易离开实相的。所以现在的净度法门方便中太方便了，就离开了它的本旨大乘佛法的教理在里边。所以万人修，后来就万人，刚开始万人去，后来就变成了没人去。现在就是没人愿意去。万人修万人去，现在就变成了万人修没人去。愿意去，但是却没人去。能听明白吧？万人修，但现在就变成了没人去。但是靠跟我们心有关，那个心跟我们有关，那个现前心外那个缘感召我们这颗往生的心现前的话，真正的管不管用呢？我跟你讲，是真正的管用的，也管用。不要说师父，那我又有点危险了，也不危险。只要你努力按照无量寿经上面讲的持守五戒，甚至是菩萨戒法，像印光祖师讲的上净下和，不做世间的恶事，平时多发菩提心，恭敬三宝，护持三宝，相续的念佛，你方便法就成了。只是师父让你为了发我们要发菩提愿的四弘誓愿的广大心，必须要发菩提愿的广大心，因为利益众生要抓紧，要当下。因为你要是等以后的话，那要多少个众生要苦啊，是不是？只是说像我们要实行观音菩萨如此吸铁的这般度众生的急迫当下，要说这个实相法，哪个人有苦不想当下就成就啊？你说是不是啊？你说哪个人的愿不想有苦当下就想这个苦结束啊？没有一个人说不会当下苦就结束的吧？那不可能的，是不是？为了是应和这种菩提心的行愿，必须要这么干。所以说当时你就已经是佛了，当时能成佛大乘佛法，这绝对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不是说是疑惑的。哎呀，不能成佛怎么可能，是一定当时能成佛。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根据大悲忏和师父前面讲的一行的方便，讲了大概有两个小时，你们才说了前面的方便，你们才能有因缘听到实相的一点点的一丁点的实相法。所以我告诉你，拜忏之前的前三天的前一几天必须要来参加，你明白吗？我直接说 你们根本就听不懂的，你也不会去相信。你也不会去相信的，因为以往你认为是这么干的，你认为是这么干的，你认为就是这样的，但是最终的实相不是这样。所以我告诉你，真正的大乘佛法就是这样，妙妙妙，就是这样，妙妙妙，你能明白吧？所以师父还劝你们多发菩提心，多来学习，要好好的成就这一系列的往生西方的静音，不光是自己往生，还要成就别人的往生。菩提行愿绝对不是口号啊，那是要靠你修行，靠着依照着大乘佛法修行来实践的，那不是口号，你们一定要记住，不是口号。往生西方的同时，师父一直讲过，你努力，假如说你明天参加的是1000米800米，你今天能跑完坚持1000米，你绝对确保跑下来8000米。所以我劝你们，确保自己往生的同时，不要认知认为可以了，要修上品上生的法来保住你这个下品下生决定往生。哎，是不是？你要能听明白师父到底让你们干什么？ 师父天天带着你们到底为了干嘛？保住这个往生的西方莲花的圣胎。其实莲花的圣胎我们都种下了，如同算不算开悟呢？几乎念佛相信阿弥陀佛愿意去的人，其实没开悟，已经如同开悟有圣胎了。开悟的人有圣胎，圣胎到底是什么？能离开染浊的本质和因，已经种下了离开染浊的因，就叫圣胎。所以开悟才起修，修能怎么样？修就能完全离开圣胎。能开悟起修的人已经有因缘完全离开欲了。开悟的人不能离开娑婆世界的欲，这个世界的鱼，但却离不开三界的鱼。所以在禅宗有这样讲的，你们听过吧？开悟的有的时候还可能升到天上，几禅天去啊，二禅出禅到四禅去啊，四禅大定咯，才能到真正的佛地咯，等菩萨咯，到菩提咯。听没听过有这样的话？其实它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我净土法门比较殊胜，它殊胜在这里，别看你现在没开悟，只要你愿意念佛，愿意往生西方去，你已经，别看你没开悟，你已经跟开悟有一样的功效了。什么功效？最终的就是开悟已经具圣胎了。圣胎就是不是凡夫的，已经有本事和有因离开这个欲界了，离开这个欲了。我们凡夫这是个欲的轮回，这个欲了。所以你往下要努力念佛，要发愿种莲因。其实莲因一词就是圣胎，要用禅宗讲到禅宗的话讲，就叫圣胎。所以我劝你们要滋养这颗圣胎，要保住这颗圣胎。开悟的人怎么样滋养这个圣胎？努力的熏修大乘佛法来滋养这个圣胎，用菩提发菩提心来滋养这个圣胎，用自己对佛法的好药心来保住这个圣胎。你也要保住自己的西方的圣胎和静音，那就是不要退失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努力的发菩提心，好药学大乘佛法，你可以滋养这个圣胎。明白吧？这个圣胎的现前，别看你没有往生，你把它滋的有营养，滋粮增多了，你这个圣胎就很难被破坏掉。因为这圣胎越养越大，越养越好，越养越强壮，你就很难破坏掉的。你只有了不去养它的话，很容易就不能往生，往生也容易，不往生也容易。所以你要努力的念佛，做像无量寿经讲的持守五戒，要做的世间的人伦要做到。做人伦是为了往生西方资粮，不是为了做人伦的事而做人伦，能听明白吧？这是师父一直要讲的话，就以前讲传统文化的时候我在讲过这件事。所以你就是这样做的话就可以。所以唯有用佛法真正的大乘佛法来解无量寿经，才能完全解开。用普通人什么传统文化也好，什么烂糟的学术没用的，不管用的，不管用，听着舒服但是不管用，明白吗？听着舒服不管用，因为它就不相应。那要相应的话，佛就让白衣去讲法了。不相应，看着舒服，不相应，不管用，所以很难。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要成就这样的事，也要做这项事情。所以你们要知道大乘佛法到底好在哪里，往生西方到底怎么能去，实实在在的能去。说白了是信愿往生，这个信愿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万一到后以后的时候问，谁给你答呀？信愿是什么呀？怎么样增信愿呢？哦，简单的说，师父增信愿， 是为了看娑婆的苦，忘极乐，是这样的。但是里边我还要加几句话：看娑婆的极乐的苦生极乐是对的，通过苦生乐。那万一你对西方极乐世界到临终的时候，你平时做的福报也很大，还有一点小小的挂碍放不下，临终的时候现的境而是福报的境，你怎么办呢？那你当时是怎么分呢？极乐世界还是天界嘞？你曾经没去过极乐世界，曾经虽然没做过高官厚禄，但是你却在临死的时候看到过高官厚禄这个像，那你是选择极乐世界还是选择曾经我干过的高官厚禄嘞？你想想，有几个人想到极乐世界？要是你一辈子穷困潦倒的话，一辈子是因为没有当过官吃过好的，一辈子身体都糟乱糟乱的差，而想的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的信心，而不是说刚开始可以因为这样信阿弥陀佛，但后来滋养的信心绝对是用佛法来灌溉的，懂不懂啊？但是佛法是靠什么灌溉的？靠世间法的苦来灌溉。苦为师，师教为行，却不是师是行为。所以师父经常讲我不收徒弟，苦为师，但却不是师为行，师行呢未必你适合你，能听明白这句话？所以师父一直讲我不收徒弟的一辈子。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苦为师，师未必是行。那万一要这样怎么办？可以用世间的这种苦来让大家信佛，但是最好的我还劝你用佛法的信愿资粮来滋长往生西方的资粮要保险的多。因为有些事情你曾经干过，也曾经需要过，那这个师父要问你的是，万一临终的时候有一些人做的福报很大，现了天人相，现了以后的高官厚禄相，那都是骑高马做大官，极乐世界一些，你只要有一点放不下，是这些相先现前的。要是说极乐世界现前的时候，这些你已经一心念佛了，怕的就是我们临终还有那么一点点挂碍的时候，那你选择什么呢？我问你，你选择什么？就是你们平时说的，平时讲自己功夫很高，但到最时刻的还是不到哎。平时有功夫，随手多护持三宝或者多念经，照样不念，照样不护持，还照样不干。临终的你跟现在的你有什么区别呢？你要不修行的话，那临终不是你喽。难道死能让你觉悟？那我们生生世世死了多少次了还没觉悟，越死反而越不觉悟，越遇到危难反而越不觉悟。所以我还是劝大家用法滋养我们的资粮保险。师父最终还是想用让你们用法来滋养自增长心愿保险。但是说这话的时候你不能否定说用世间的娑婆苦念极乐的乐不能往生，能，能不能往生？能，能，懂吗？能，能，一念清净，那个念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人讲念阿弥陀佛的念，往生西方的念，正确，正确。现在他还没有成就一念的时候，你还要给他一个方便，告诉他那个念就是念法、念僧、念佛。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天台宗的开宗立派的祖师就是这样，临终的时候就是这样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法，南无僧，南无佛。
嗯，
往生了，带你们去天台山、朝山，我还介绍给你们听，讲这个事情，称念三宝啊。没错的，一念是什么？是念佛。阿弥陀佛到临终的时候，就一念念佛，就能往生西方，是正确的。但是，要是对待不下苦功夫的人呢，这个话很难起到作用的。除非是你这个人，劝大家一定平时啊，两条路可走，一就是下苦功夫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本能见端，不要偷懒。你要记住师父这句话呀。第二点就是修大乘佛法，靠大乘佛法了来滋养你往生西方心愿的资粮。两条路，一个是高的钝，一个是根基好的，一个是根基差的，能听明白吧？不管根基好根基差，都离不开一个法的价值。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你要努力念南无阿弥陀佛，不能断。要断的话，你适合你的法你都不干，那不适合你的你也干不来。但不适合你的法那种大乘佛法，你要耗药的话，总有一天会干得来，能听明白吧？但是最起码要搞定这个最最低最低，这个搞定之后再去搞那个最高最高的。哪个最高的人不是从最低搞的呢？努力的念，不能丢课，不能不念佛，不能不思极乐世界的，不是，不能不思娑婆世界的苦，还要思。所以就劝你们要来亲近三宝，要来拜师父皈依师父。为什么？虽说师父不是你最终的行路的东西，但是却师父让你念到你行的路。明白这个意思吧？明白吧？所以我天天讲，我们给你皈依三宝，是我是你们的证明师，你们就是以后就是要皈依三宝，是让你念，通过这个因缘叫念。所以我劝你们平时不要不努力干，你要是不努力精进干，那你真就没有因缘往生。我跟你说实话，你要是平时不偷懒不念佛的话，只是在平时精进念佛的过程中，要靠佛法来滋长你这个性愿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时间来做娑婆了娑婆世界的业而已。你明白吧？就有时间完全精进天天念不可能。我劝你在家居士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听大乘佛法，用大乘佛法来滋养你这个信愿，平时还要精进念。但是为了要成顺世间了世间的业，那就是多学大乘佛法之后增强你的心愿，说拿一些时间来成顺世间，成顺世间的过程中还要看娑婆世界的苦就可以了。所以就是修行啦，你在家居士就这么干吗？我们和尚要完全的，能听明白吧？师父教你们怎么做事，念佛就是这样的，所以叫代理念佛啊，就众善助横，但提名号，就是这个意思啦，明白吧？就挂着口号啊，那个口号啊，挂在墙上的口号啊，那口号天天让你们看，每天你们来都要念一下，那口号啊要喊啊，口号代表着形式和精神的支柱，代表最后的成果和方法。你要每个人拿个卡片回去，每天都摆在佛堂前面看一下，那口号，那个口号是捆款用的，师父就是按照这个口号来干的，是不是啊？那平时干事只能拿佛法来增强自己的信愿，同时看娑婆世界的苦来干这件事，要不这样干，那个事完全都是干的没意义，那完全都不修行了，你就这样干吗？所以劝你们就是这样做，明白吧？所以你们要知道师父今天给你讲这么多话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干什么，到底是想怎么样，那就是希望你们两条路，一是精进别忘念佛，二是 好要学大乘佛法，来用佛法滋长自己的信愿之粮，要比其他的增长要好得多，明白吧？要好得多。但是还要什么样？还要精进念佛的过程中，为了了和成顺世间的事，为了了娑婆世界的业，那就是带着佛法增强信量资粮的同时，别忘精进来随顺世间就行了。因为你还是世间人，你即使现在修行，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就不是佛，还是要按照无量寿经讲的上敬下和，在家持守好五戒，敦伦敬分的来干。这个敦伦敬分是就着什么说的？就着我们现在是凡夫，明白吧？凡夫，我们得度的因缘就是现在我们是凡夫。一谈修行的话，你还在修的话，你就是凡夫，只是在通往圣人的路上而已。通往圣人的路上不一定是到达目的地的人哦，但是他可以到达目的地，一定会到达的。所以师父就是告诉你要这样干，念佛就要这样干，就要这样行，不这样行很难往生的，就是不这样行很难。所以最后终就像师父前面讲了，剩下了我所知我所见，就是剩下了知见二字了。知见多要命啊！般若藏讲的知见都是无明，修来修去还都是无明了，明白吧？所以说大乘佛法大家还要长时间的来熏，来熏，那这个佛呀一定要经常的念。师父每次说的话我都希望你能记下去，不要瞎想，瞎想的时候马上停止，回去要诵经，告诉你记得做的课，每个人每天赶快去念师父说的话，就在那个经里面。但是你要不努力的念的话，你把师父的话完全想成实践，没用的，没用的。你念经这么久了，你未必知道师父今天告诉你那个《阿弥陀经》，他供养十方诸佛是这样的呀。你们还要精进，因为我们只有精进二字才能成就。你精进完之后才能谈号耀大乘佛法，你要不相精进，你要谈号耀大乘佛法怎么可能呢？根本就不相应的。大乘佛法是真精进，你这个不真精进，有点差一点的精进，你都不精进，那个真精进能精进得了吗？那一定精进不了的，是不是啊？一定精进不了，这个就是用世间人的想法都能想得到。所以师父还是希望你们要真精进。所以师父平时讲的话都不是说是站在世间人的角度跟你讲，我不收徒了，不收徒就是害怕徒弟给我带来什么，不是的，我是完全依照着佛法和以后佛法的兴隆来做的。那都不收徒怎么办呢？我不是这个意思，懂不懂啊？有这样表法的，有这样表法的。我说你现在出家叫师父，我或者皈依叫师父，你只是皈依三宝，以后你跟我是一样的，都是同学伴侣，就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大乘佛法的意思。所以大家你要努力念佛，不要不精进，你不精进没路走了，你只有精进念佛一条路吧。你想走师父这种高路，那你一定要过精进这个平这种路啊，你才能到我这个高路来啊。你这基本的路都不基本了，你想到高速公路上去怎么能可能啊？基本的路都不认识，你想走高速公路， 你开翻车了，你跑偏了，那很危险的。所以，今天讲了很多了，师父其实还有很多要讲，时间无常来不及了，所以师父还是想让你们完全的知道，完全的有因缘明白，完全的让自己的资粮是不可动摇的。其实我跟你说实话，是在你内心的资粮。什么叫资粮？就是信愿，就是资粮。谈到资粮，就是谈到现在问你，你的资粮是什么？那就是你的资粮，就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你的信心建立在什么上？自己去想啊，回去就问这个问题。资粮是什么？信愿。那我问你，你的信愿建立在什么上？那我的心愿建立在阿弥陀佛有多厉害。那好，那你的资粮就是阿弥陀佛厉害。那神，我的心愿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可以让我身体健康啦，让我所求如愿。那你的资粮就是所求如愿，身体健康。但我劝你，这些东西都要带着法，要没法的话，以后是不按法走的，那就身体健康，那就是很多人都身体健康。他说让我所求如愿，那你的愿所求如愿，你能说出来所求如愿的时候，师父就知道了你的愿已经是不是菩提心的愿了。除非前面加几个字，加几个字，让一切众生所求如愿，就像观音菩萨有求必应了。你这个说出来所求如愿，那就不是菩提心，没有按照真正的佛法来走，那以后可能就不会按照真正的佛法来走。所以你们要努力念佛，念佛的过程要带着一点理念佛。好，为什么？这个理就是代表佛法，以后就会按照这个佛法走。哪怕你带那么一点点理，你以后往生就能绝对往生，你能听明白吧？就带那么一点点理就行，不用完全带，不用说大彻大悟，也不用说你实相法是什么，一心有三观，还生三智，都不用，不用的，只要你带那么一点点理，就照了，往生西方就容易。就怕一点理都没有的人，一点理都没有的人。不需要理，却不是说一点理没有啊！你一定要记住，师父经常说的，哎，不需要理，只要你干就行了。我说不需要理，不是说一点理没有，还是有一点点理的内涵。完全没有怎么可能呢？完全没有这件事是不能做的，是不能做的，是白做的。所以你还要平时问问自己的资粮是什么。心愿，心愿是什么代表你的心愿？只有一个，真正相信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存在，我临终念佛就能去的人，带着这个最基本了，就能往生了。我告诉你了，就带着这个，你的心愿一定是相信阿弥陀佛的存在，极乐世界的建立，相信自己念佛，阿弥陀佛来接你。 OK，其他的心愿，相信阿弥陀佛有多神奇，一切如愿，烂糟的一些你还是先放下吧，那个不管用的，那个不管用的，那只能是这个，你明白吧？那些可以把它放在观音菩萨身上，我教你，你可以有这些，明白吗？可以有这些。你说师父，我平时说身体健康了，我还平时劝人家求身体健康，或者求什么，求子求财的时候，多念观音菩萨，品念阿弥陀佛来得快。而且要是不是说念阿弥陀佛不好，因为每个佛跟每个菩萨有相应的因缘起到的作用。因为你死的因缘，死的时候就是要念阿弥陀佛的了，阿弥陀佛那时候最管用的了，那是实实在在的，马上就管用，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管用。
念观音菩萨也管用，但是你要最起码要通一点理，就是观音菩萨也能接你往生西方，
可以。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的内心的心愿资粮是认为阿弥陀佛可以怎么怎么样，他可以，你认为的那些阿弥陀佛可以做到，也可以办得到。但是你要一定要明白师父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就劝你们，所以印光总是宣传一个文朝中学早念观音起什么什么孝在啊，延寿啊，远离病苦啊，种种所求如愿，求财求子，可以的，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有所稍微有所下手处不同，不是分别了，下手处不同。阿弥陀佛就念往生的，求往生，纯粹的是为了往生，不要你那个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你就搞成了。你懂师父说的意思吧？你们明白师父说的意思吗？为什么到什么时候就要念什么佛呢？早上就要念这个，初一就要念那个，十五就要念那个，到底为什么？你不要搞混杂了。但是念观音菩萨也能往生西方，你懂吗？但是还要念阿弥陀佛比念观音菩萨要好得多。为什么？因为观世音菩萨当中有这些应现的方便。我们凡夫修行的话，修学佛法很容易死在方便上，这个你们听过吧？很容易死在方便上。
万一你要死在方便上，那你不能往生了。观音菩萨，我相信他，这个观音菩萨有这个悲心，可以导归你极乐世界。但万一你死在了方便上，他也拉不动你。你明白吧？那个死不是人死了，是你一谈到死就一丁点活没有，你是往生西方那个念没有了。所以我劝你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是相信极乐世界在，而且是相信你临终真能往生。为什么师父这句话要讲在最后？平时你们也说这句话，听过别的录音别的法师讲，但是你们深刻不了。为什么？前面的这些实相法没有说出来之后，后边的方便法讲给你听，你不是靠法实相法的十方诸佛的加持的实相法的加持听到的方便，而是靠着凡夫的知见说出来的方便是不能往生的。方便是不离实相的，记住，单说方便就是知见，那种知见说出来方便，别看你相信，但你却深刻不了，下不了资粮。为什么？能听明白了吧？所以你看你今天听的那个师父最终的也很简单呐、啊，就是相信阿弥陀往生西方，就是临终愿意去极乐世界在。但是跟你没听到师父啰里吧嗦前面讲几小时这个话的时候，你是不能深刻认识。为什么？因为你听到的那个知见当中离开了实相，是凡夫的知见所知所见说出来的，不是实相法在转的。所以人家不讲吗？领受大乘了义乃十方诸佛加持的，非汝和我之力和他之力。你说靠法的加持的话，实相法大乘佛法的加持，你要不要往生呢？确保往生。所以我就劝你们要多听这样的，不是说那样的不能听，可以做参考资料。但是有的人讲方便也是跟众生结缘，但是众生在方便上能不能受益？能，但是怕的就是说方便的这个人离开了实相，你们就没用，懂不懂啊？那是很重要的，很要命的，是很要命的。我经常说实相不离方便，就天台宗讲的全不离实，实不离全，全不离实，实不离全，方便不离实相，不离究竟。你说往生就成佛，想成佛必须要往生。所以极乐世界就是方便法门，它的方便是不离实相的，却不是像我们平时那样的这样往生那样往生，就这样往生了代表往生，那样又代表往生了，这样念佛蹦着跳又能往生，那样念佛又能往生。你已经
完全离开了我们佛教讲的十相大乘佛法的十相法，单说方便，那简直就是我知我见，那个能一丁点都不能往生的。你们回头想一下，以前听的可离开实相了，根本一点实相他都不讲，一丁点都不说，不要谈了，不要，但是想也没想到，谈也就不要想了，什么都没有，就完全的是听上去都没有味道，听上去就没有感觉，也没有什么味道。所以迷人说迷法专迷人，就是这样的，迷人说迷法还专迷人，就很难呢、啊、这师父不是在说叫事相不好，这也是不好的事相，但是在说这个实相法。你不要相信阿弥陀佛那么轻率呀、啊、他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功能。用法来赞叹他，比你用你凡夫的知见想的那么多来赞叹他要功德要大的。你说你我们平时用凡夫想的见的感觉到的赞叹的阿弥陀佛还是用法，你自己知道。凡是不懂大乘佛法的人，不修大乘佛法的，直观的大乘佛法的人，都是用凡夫的知见来修学的，来赞叹的南无阿弥陀佛，来相信的。所以你的信愿当中是纯粹的信愿吗？再推算再思考一下，有点夹杂，但是我希望你这个夹杂要专一。哎，夹杂怎么能变成专一？要专一的跟阿弥陀佛的方便法专一上，那就是祖师说的相信极乐世界真存在，有真有希望极乐世界，要相信自己往生也真能取，你就完全可以往生，确保确的，万人修万人去，师父也相信的，因为师父通过这么多年搞也问了很多法师，看过很多经，都是这样讲的，他真的就是这样搞的。所以你还要静静努力，还要把这个有夹杂的信愿心要把它变成专一，哪怕你这个专一有夹杂，但是最起码夹杂变成专一，专一到跟阿弥陀佛最方便的那个愿，那就是十八十九二十愿，那就是师父讲的三信阿弥陀佛在，临终愿意去 OK 了。但这些话虽说很容易，要是不明白师父前面说的话，想不通师父这些话的话，那你可能就在你来说就是你平时讲的干干干，到后来是真难，那就是真难了，那就是不能往生。但是所以平台要劝你，人家关系不大，所以要分得清，能听明白吧？要分得清，要想求什么，多念观音菩萨，懂不懂啊？多念观音菩萨。那万一念时间长，念习惯了，万一念习惯了，那改不了的，到临终的时候平时念阿弥陀佛都是为了求什么，万一到临终的时候念阿弥陀佛一下，念本来是为了往生念他的，念着几声万当一下子为了求什么，那有点危险了、哦、你能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吧？你不用笑，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因为以往师父观察过很多人往生都是这么念的，往生生了善道了，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生善道了，不要浪费时间了，合掌。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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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